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欢迎大家来到读经班，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也感谢你设立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力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会看的经文是从18章到27章，内容会比较多。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从1章到4章呢是讲到救恩的历史。那缅怀一下过去，然后警戒一下未来，然后从5章到11章呢是讲原则性的律法，那从十诫开始讲，讲的都是一些律法的一些重大的原则，然后从12章到17章呢就开始讲细节性的律法，12章到17章我们上次已经看到了，然后我们今天会看到18章到27章，那。一直到26章也仍然是细节性的律法，这些律法呢写的非常详细，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容易去遵守，因为它讲的非常具体，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就觉得哎呀很多很细，不太容易记住，但是我们只要记住几个呢，因为律法是让我们可以通过律法我们来认识神。那我们看到律法里边呢，这些所有细节性的律法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圣洁，告诉神的子民怎么样圣洁。那通过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认识神嘛，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呢也是圣洁。是关于圣洁呢，我们知道一个意义呢是分别为圣，第二个意义呢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那除了圣洁以外呢，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就是一个能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另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因为许多细节的律法，我们就会看到他讲到啊，怎么样可以把神的公义的原则在生活中表现出来，另一个呢，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在生活中把怜悯的原则表现出来，那这些都通过这些细节性的律法可以体现出来，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既要看那个细节，我们也要从大的原则上来掌握这些细节，到底它是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从18章开始看。18章首先呢，它是讲到了祭司和立位人所得的份。那么他这里头做了一个区别啊，第18章第1节就是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人全支派统称为立位人。那祭司立位人呢，是立位人里边呢有一支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所以呢他把它叫做祭司立位人。那立位人全支派呢，就是整个立位其他的人。那立位人他们也都是在圣殿里服侍的，所以当初。要分地的时候呢，这个立位人，他们没有分地的时候，没有给他们分给他们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的产业呢就是神。那这样呢，祭司他们靠什么生活呢？就是靠这些百姓所奉献的。那所以。祭司和立位人当得的份是从百姓的奉献中得的，那这里边就说，祭司立位人和立位全职派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他们所持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那这些所捐的呢，就是后面会提到啊，就是包括百姓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就是交给。其中的一部分，除了圣殿所使用，其余一部分呢，就是给这些 利未人做生活用。接下来呢，讲到异邦的恶书，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三节。今天我们可能要翻很多经文啊。第九节就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所以我们说这个细节的律法是为了什么？为了百姓的圣洁，对吧？这个就是讲到关于圣洁的问题。那这里特别提到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不可有占卜的。关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就是除了使儿女惊惑以外，这个也不可。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一些，外邦的恶术，就是占卜啊、关照啊、行法术。那十二节说这些事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国民行着可憎恶的事。就是当地人因为行这些可憎恶的事，才被从神的面前赶出，所以呢，他要求神的子民呢要圣洁，不要行这些事。不可以学。但是其实这些关照啊、占卜啊，都是想知道关于未来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当你不知道未来如何的时候，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特别不安，你就总想要知道。你要知道了，可能你心里就安了。但是这里边呢，神就特别提到说，你不要像外邦人那当地人那样去用这些方法去找到你的关于你的未来的信息。那怎么办呢？十五节就是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常常把它用在指着主耶稣基督说，这位先知就是那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我们说这个经文呢，从长远上，从未来看，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当在福音书里边，以色列人他们常常会问，比如司浸约翰，他们就问司浸约翰：“你是那先知吗？”就是，所以他们讲到说那先知的时候呢，指的是这个，弥赛亚。他们后来已经把这个那一位先知特指为弥赛亚，但是在当时呢，对当时的意义呢，就是说。当时的那些人呢，他们需要通过关照的、占卜的去知道未来。但是对于神的子民来说，神不允许他们这样行。但是神呢，兴起先知，先知呢就会告诉他们说神的心意是什么，告诉他们说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后来会看到神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来带领他的百姓，这是对当时的意义。所以这节经文就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里边呢，既然提到先知，我们就稍微讲一讲先知的问题。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先知呢，就是先知的定义，先知是奉神的命。说话的人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我们来看这个十八节，这里说的非常清楚，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然后呢，说先知做什么呢？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先知呢，就是传递神所要说的话给神的百姓，这就是先知的。职分，先知所做的事情，所以先知呢是神的出口，讲神的信，神把信息赐给先知，然后先知把信息传给神的百姓。先知的职责呢就是忠实的传递这个信息。那这个原因呢，这里边也讲到说，当初神直接向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求摩西说， 我们不要直接听神的话，你让神跟你说话，然后你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都听。就有这个原因，所以呢，神也答应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祈求，所以神就应许赐给他们先知。那这是先知的来源。但是呢，这里边就提到了两件事情哈。那如果有20节就提到说，如果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就是有的人大家知道他是先知了，他说过，谁让他说的话，那么他的身份说啊，这是个先知。但是呢，会有先知托神的名说神没有告诉他的话，那这样的先知呢是假先知，这样的先知呢要致死。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他所说的话是不是神所吩咐的呢？这个律法的，所以为什么说它是细节呢？律法把细节也告诉我们了。22节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他。就是先知，当时的先知呢说的话呢，我们都把它叫做预言。那他所说的话。如果他说的没有应验，不成就，证明他说的是假的。所以这就是先知以自己的名说话。这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辨别一个先知？然后如果这个先知是假的，怎么对待他？就把他治死。那这个就是关于先知和预言。那这个原则。因为现在我们也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原则呢，我们就要多说一点啊，就是怎么应用。第一个呢，我们来看这个怎么辨别是假先知。那我们现在呢，因为过去没有律法书，在没有律法书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好辨别他说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现在我们有圣经了，我们有圣经，一个人如果他说，他是先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那我们有一个辨别的办法呢，我们可以用圣经，看他说的合不合乎圣经的真理，一个来辨别。第二个呢，我们也同样可以辨别他所说的话是否应验，就是按照申命记里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用这两种办法来辨别。那么过去的处置呢，在申命记里边是说把他治死。那我们现在显然我们没有权利去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在教会里边呢，就是如果发现这个人是冒神的名来说话，这种假先知，就会把他赶出教会。那么我们讲义上也讲到说，如何对待这种所谓的先知，这种先知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常遇到啊，这种因为这种有做这个就是这样的先知在教会里存在的这样的教会并不多，是有这样的教会，就是这教会里边呢有一种人，他是说他也是服侍神的人，就像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一样，但是他说呢他是以预言来服侍，然后你有问题找到他，他说我跟神祷告以后他会告诉你怎么做。那这种就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原则来对待对待鉴别鉴别。其实像我们一般的教会，我们是把先知的职分，大部分的职分，我们是说做先知讲道。到新约的时候，保罗书信里头提到说做先知讲道。那做先知讲道呢，是解释神的话，并没有很多。这就是在过去的先知里，大概有20%的内容是我们看先知书，20%的内容是说告诉你未来如何。但是如果有人说我服侍神的，我有先知的职分，然后来告诉你说，哎，你将来会如何，你明年会如何，可能我们要小心得判别一下。那 在现代呢，其实不仅仅是看他说的应验不应验，然后马太福音里头耶稣也告诉了我们一个更进一步的办法嘛。马太福音里头耶稣告诉我们说，假先知，有人是假先知，那我们怎么鉴别呢？耶稣说，看他所结的果子，就是我们看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如何。我们也同样可以鉴别这个先知，他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但是按照《申命记》的说法，如果先知所说的不成就，那这人是假先知。对待先知，这个讲到啊，这个也是我们讲义里的哈。真先知所说的必定成就，假先知所说的有时成就，有时不成就。其实假先知有的时候他是，有的时候可以含糊的说啊，比如说，在座的弟兄，啊，神让我看见了哈，神会大大的使用你。那你说这个预言和说和没说区别不大，对吧？或者他说啊，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今天他胃疼，那我奉神的命告诉你，神已经医治你了。你说像这种样的预言，我们都没有办法，这就是非常含糊。但是他如果真要是跟你说，说具体的说你要遇到什么事情，那这样呢，我们一定要辨别一下，要小心。所以，这是先知所说的成就不成就，我们怎么去辨别啊？再来看，那接下来呢，就讲到19章，讲到逃城，因为逃城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哈，但是这里边呢，特别讲到说逃城呢，对，关于这个先知的问题，先知的问题我们还，因为这里边呢。在18章里讲到的是成就不成就哈，其实，在前面13章里头还讲到一种先知，就那先知他所说的是应验的，那你怎么辨别他？这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辨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13章，当时我们没有详细讲这个内容哈，没有从这个角度讲。13章第一节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机奇事。”然后说：“他所显的神机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从那先知或做梦之人所说的话。为什么呢？你看他这里面讲到这个先知是应验的，但是呢，他所说的话呢，是让人离开神。”他说：“如果这样的先知虽然应验，但是他呢，让我们去随从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别神，那么他所显的神迹虽然应验，也不可以听从，而且这样的先知也要治死他。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人说话应验了，他就是神的先知。所以我们还有一个辨别的方法呢，是看他是让你和神的关系更好，还是让你远离神。”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13章里其实还有一句话啊，对我们来说，就是13章第四节，他接着，因为他前面接着说的这个原因，说会有这样能显出神迹奇事的先知来试验你，那这个呢是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神是要看你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神。那你说这个人说话这么灵，或者他会做异梦，能讲出异象来，那你要听他的吗？你要看他是不是带着你信，跟随神。如果这个人让你远离神，这个就是假。那这是神让借着这样的事情来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爱神，跟从神。那接下来呢？这个经文说第四节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 其实这节经文的原意就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所讲的话，说你们当拜主你的神，单单侍奉他，就是从这节经文引申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经文互相参照，对吧？我们说，耶稣就是用《申命记》里的话回答了魔鬼的试探。那但是耶稣这个话呢？耶稣说的是，要单拜主你的神。那这里边讲的呢是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然后转靠他，就是单单侍奉。那如果我们把这经文对照起来看啊，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比如说，敬拜神，什么叫做敬拜神？敬拜神是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唱诗，然后我们听到，这是敬拜神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的时候，耶稣引用的是《申命记》上的话。那《申命记》里边告诉我们更具体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对神的敬拜解释成什么呢？解释成顺从神、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啊，这是侍奉神，是单单依靠神。那这是告诉我们说，更具体的敬拜神，实际敬拜神就是让我们敬畏神，听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那我们如果要想更进一步的说，什么叫做敬畏神？因为我刚刚查过，创世纪，敬畏神。圣经里面也有非常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是敬畏神。当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以后，天使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所以敬畏神就是完全把自己献给神，就是你看神胜过你的一切。因为我们熟悉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我们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唯一的。神应许给他的儿子，但是他仍然顺从神，敬畏神，把以撒献给神。那天使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例子。好，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哈，我们再回来。回到这个庇护城，庇护城它的目的呢，就是要除掉这个流血的罪。那它这里庇护城的在《申命记》里呢讲到是说，在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但是我们在《民数记》里头我们看到呢是六座城，那三座是在约旦河东，三座是在约旦河西，那分成三段，把整个神赐给他们的地呢。设立三个城，就是说，你不管从哪里发生的事情以后，你往这城里头跑的时候都会很快，因为它在每个地的里边都有三座城。那这样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讲到说这里有误杀人的和故意杀人的。那么误杀人的呢，就逃到这个城里就可以存活。那我们前面讲过，因为当时呢是允许报血仇，就是你流了人血的罪呢，别人可以在你的身上流你的血，就是你把人杀了，别人可以杀了你，那这是一个对等的原则。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神有一个怜悯呢，就是有那些人呢，他是误杀人。这里边给我们，怕我们不明白什么是误杀人呢，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呢去砍树，砍树的时候拿斧子一抡，然后这个斧子头呢就从把上脱了。脱了以后，斧子头就落在人的身上，就把人打死了。啊，这个呢，他本意并没有想杀那个人，但是造成了那个人的死，这叫误杀人。那误杀人呢，他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逃城呢就有义务，逃城里的人就有义务把他保护起来，让那个报血仇的人不能把这个人杀掉，这就是逃城的一个意义。但是呢，这里边也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他是恨他的邻居，埋伏着起来 击杀他，以至于死。那这样的人呢，即使逃到陶城里边，那本城的长老也要打发人去把他带出来，交在报血仇的人手中，将他致死。所以这个原则呢，就是说，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这是神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陶城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既有公义，也有怜悯。那接下来19章呢，讲到一个做假见证的条例，就是说要防备人做假见证来陷害人。那这里提到就是说，一个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案。这是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凭一个人的话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定这个人有问题，至少要有三个人。就是说，要定一个人的罪的话，这就是防止做假见证。因为前面，十诫里面特别讲到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吧？所以为了防止这件事发生，有这样详细的规定。那么这里边也讲到了对待做假见证人的这种惩罚，就是他这个假见证做出来，把人陷害到什么程度，那给他的惩罚就是什么。假如说他这个假见证让人损失1万块钱，那就让他就要赔1万块钱。他要做假见证让这个人损失一只眼睛，那就要把他的一只眼睛拿掉，就是对等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这里提到说，要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他所做的后果来定对他的惩罚。那这样呢，就可以除去做假见证的恶。到20章的时候呢，就讲到关于战争的一个条例，关于出去就是以色列人，你们以后要出去征战的时候，你们不要怕，因为神与你们同在。那这样的话呢，所以征战的条例呢，第一个就是你们不要怕，神与你们同在，然后呢。就是祭司要打仗之前，祭司要到百姓的面前宣告。其实这是在，就是宣告说，你们不要怕，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征战，拯救你们。这是第一，要做这样的宣告。第二呢，就是讲到有四种情况，就是人有这四种情况，你可以不去出去作战。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哈。第一个呢是说，有人建造了房屋，还没有奉献，他就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就是那你建造这个房屋，就你就没享受着。然后种葡萄园还没有吃到这葡萄园的果子，就这样的人。没有享受着你生活的这些事情的人呢，这样的人，你可以说我，你有这样的理由，你可以不去参加和仇敌的征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聘定了期还没有迎娶，那这样的人也可以回家去。就是如果你要阵亡了以后，你的期就变成还没有迎娶，这样的人可以回家。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说随胆怯、害怕、心里害怕的人也可以回家去。那你说那是不是所有的人就都不去征战了？就不是哈，留下的都是大能的勇士。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这神的怜悯啊，就是胆怯的人他要上来战场呢，他把他的胆怯会感染给别的人，反而影响征战。因为这里面讲到说，他们出去征战并不是靠人，而是靠神，所以呢，就这样的人，心里头有挂虑的，心里头有负担的，心里头害怕的人，就不用他。那圣经里面后面历史书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里面有一个叫士师叫基甸，然后米甸人来打，10多万的米甸人来打他们。然后神就兴起这个士师基甸去 去和米甸人作战。当时他们呼召出来，大概有3万多人，要跟着机电去作战。那神就说胆怯的回去。所以胆怯的一回去以后呢，真正有胆量放胆去要跟着机电去作战的人有1万人。然后神说1万人也太多，然后就用了一个办法，就到水边让这些人都喝水，根据这些人喝水的不同的那个知识，然后确定说有700人，这700人可以作为勇士，所以这个基甸呢就带领着700人去和那10几万的人作战，然后大获全胜。告诉说神就说，这样百姓得胜的时候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就会知道说。他们得胜是靠着神，不是靠着他们的人数，不是靠着他们的勇敢。那这里边的，所以这里边关于征战的原则呢，就说，像有4种人可以不用去作战。那么接下来他也讲到具体，你要攻城的时候，可以有什么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劝降。不战而屈人之兵，哈，这是最高明的战法。因为其实当时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哈，就当时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胜过亚摩利王，胜过那个巴山王，那都是非常高大的民，所以当他们胜过这两个王的时候，迦南地的人已经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和他们的神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他用一句话说，他们的心都消化了。一听说以色列人、耶和华神的子民来了，他们都害怕，就像好像在打耶利哥的时候，那个妓女老何，就为什么他会愿意帮助以色列人，帮助那个探子，就说他们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神和他的子民是。很厉害的，他们打不过，所以就会有说通过劝降就可以让他们投降，就不用打。然后另外一种办法呢，告诉他们是把城围起来，让他们投降。那么接下来呢，有两种，一种叫杀进男丁，一种是灭绝进境，就是不光是男丁，所有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杀掉。那他这两种做法，最后两种做法呢是有个区别。一种就是说，这个城呢离你比较远，然后你攻下这个城以后呢，你可以把男丁杀掉，然后那个其余的你可以掳走。但是另外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里特别提到说，迦南的6族，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非人、耶布斯人，但这个要把他们灭绝尽尽，就是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经班要求是一定要是基督徒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我们有信心，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圣经里面这样的描写。但其实，即使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以前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经常会有人说：“哎呀，旧约里的神好像比较残忍，比较……”不说比残忍吧，就是旧约里的人比较，旧约里的神比较严厉，你稍微违反了他的律法，他就会把你击杀。好像新约里没有这样事情了，然后新约的神呢比较慈爱。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说这里边为什么神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一个不可存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罪恶满盈。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当神和亚伯拉罕讲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说你的后裔要在埃及待400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地就是迦南地的人呢还没有恶贯满盈，这400年以后他们恶贯满盈了，会把你的子民，会把你的这个后裔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把这个地的当地的这些恶贯满盈的居民把他们灭绝尽尽，然后把这个地。应许之地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是神早就已经命定好的，是因为这地的人恶贯满盈，所以才 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因为不灭绝净尽的后果，就会他们流传下来的人，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恶俗来影响神的子民。是后来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他们就没有灭绝净尽，所以他们也不断的被这个当地的迦南人的恶俗和他们的偶像所影响，所以以色列人也不断的在这边失败。在创世纪里边呢，那个时候提到说迦南地的这个居民其实是有20多的，那么现在神只提到了6族，说明什么呢？可能说明恶贯满盈的就是只有这6族，那其他的那些族呢，当时虽然也有罪恶，但是没有到恶贯满盈的程度，所以并没有把创世纪里面提到的那些，通通的都到这里说灭绝净尽，所以这里灭绝净尽呢，只提到这几个族。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一点的话，盼望我们心里有个数，就是说我们不要再有这种印象说，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因为这里边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净尽的原因。27章里又讲到了一些具体的，第一段呢，他是讲到了说，如果一个人呢被杀了，但是呢，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因为一个人被流血了，那这个地就污秽了，这个地就污秽了呢，这就有了一个流人血的罪，那这个流人血的罪怎么解除呢？就要找到这个流人血的这个人，对吧？然后让他也流血，啊，这个罪才能解决。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被杀在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不知道是谁杀的，调查了半天也没有调查出来，就变成了这个悬案了。那怎么办呢？在这个地方流人血了，已经有罪了，地被污秽了，那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提到了一个谋杀案没有破解，怎么把这个罪除掉？就告诉说那个长老要从母牛找一个母牛犊，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做，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流无辜血的罪给他除掉。这是讲到这样一件事情，然后接下来呢讲到一个关于女战俘的事情，因为在征战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妇女，这个战争对于妇女是最应该说更不幸、更残忍，对吧？他们的命运就会随着战胜者的，谁胜了，他们的命运就归谁了。所以呢，在当时呢，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他，就前面提到说，在远处的城可以把男丁杀掉，这个妇女都可以被掳走，成为你的成为属于你的。那么掳回来的人里边呢，这里边特别提到，如果有美貌的女子，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可能就要娶她为妻。那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在战争中，妇女会成为战利品，所以她们的生命和尊严是毫无保障的，会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所以呢，这个细节的律法可以保障被掳的妇女的生命和尊严。那就是说，你看上她，你要娶她为妻，然后你才可以把她，让她和你一起来生活。但是呢，这里边就非常详细的说，你如果要娶她的话，会有许多的动作要求你来做。那这个就是一个怜悯的原则，要保护这些被掳的妇女，维护她们的生命和尊严。就是说你娶了她为妻以后，你一定要按照你本族的妻子一样来对待她。接下来也讲到说，长子的继承权，就是说你有两个妻子，一个呢你喜欢，一个你不喜欢，但是呢，即使长子是你所不喜欢的那个妻子生的，分产业的时候，你仍然要把她当做长子，这个是一个公平的原则。然后后面也讲到说，如果要有逆子怎么处理？最后呢，21章是提到说， 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把它挂在木头上，然后呢，不可以过夜。原因告诉我们说，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所以这个关键呢，为什么不过夜？这个关键是说，被挂的人是在神的面前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在木头上受了咒诅的人，到新约的时候，这个经文呢，可以解释在耶稣基督上。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是加拉太书3章13节引用这节申命记里的经文，就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那这个呢，只可加拉太书是把它引用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挂在木头上，然后他承担了神对罪的审判，承担了对我们的咒诅。那22章呢，讲到了许多其他的一些条例。那这些条例，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分一分，我们就会看到说，其中有讲公义的，有讲怜悯的，有讲圣洁的，然后有讲除掉你们中间的恶的。除掉恶也是属于圣洁。那这里讲到，你看见你弟兄的牛和羊迷失，你不可以装作没看见，要把它牵回来。然后讲到说，第五节，这个第五节是讲到穿着哈，这个应该是，我们来看一下，说，妇女不可以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以穿戴妇女的衣服。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这个原因呢，大概就是当时迦南人的行为，所以为了让他们和当地的人有分别，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这样穿。那这个，这是为了圣洁的缘故，和当地人分别的缘故。然后后面其实讲了很多啊，非常细。比如说，你造房子的时候，要在房子的四角安栏杆，免得有人掉下来。啊，这个人掉下来摔死，流人血的罪就归于你了。所以你要保护着，这是一个怜悯，对吧？然后这个你看见鸟窝里边有雏有蛋，你不可以连母带雏一起取去。然后不可以把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叫做不可混杂。那这个不可混杂呢，也是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认识呢，这个也是一个圣洁的原则，就是神的子民要和世界有所分别。那这里边讲到说，不可两样的种子种在葡萄园里，就不可混杂。然后不可用牛驴耕地，就并用牛驴耕地。然后不可以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的料所做的衣服，不可以掺杂。新约里头我们提到说，信的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那同父一轭为什么不能同父一轭呢？这个里边其实可能引申到这个牛和驴耕地的时候啊，不能并用，就是说，可能我们现在没有人能看到过这个轭啊，就是说你耕地的时候，一个牛力度不够大，就是两个牛一起耕，拉着后面是犁，然后前面那个牛呢拉着这个犁往前走，那这个犁呢是用一个木头是挂在牛的脖子上，然后后面那个绳子拉着这个犁，那这个轭呢就是这个架子可以架在两个牛的身上，那这个如果是两个牛的话，这个架子就可以很平衡的走，但是一个牛一个驴的话，牛和驴显然它体型都不一样，对吧？它的力度也不一样，所以你要把这个轭放在一个牛和一个驴的身上，你就没有办法耕这个地。所以不可以同父一轭， 那新约圣经里头是用这个来指代我们说信的人和不信的人，所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都不一样，那做出来的事情肯定也是不一样，所以他提出这个原则，不可混杂。那23章呢，讲到一个入耶和华会的条件。这个里边提到哈，其实这个，23章第一节说，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被阉割的应该是太监，对吧？外肾受伤的可能是你，因为你受了外伤，然后你的外肾受伤，它指的是说你失去了生育的能力。然后私生子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最后提到说，第三节提到说，亚门人和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是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他也讲告诉了我们原因，说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迎接他们，然后他们还咒诅他们。所以他们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这个因为他们咒诅了神的子民，所以他们比以东人，还严重。虽然说以东人也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呢，他们第三代的子孙可以入。亚门人和摩亚人呢，是虽过十代也不可以入，就永不可以入。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指示哈，这是入会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看到，OK，我们先看这个，把这23章整个内容看完，然后后面也讲到说，很具体哈，都讲到说你们在外面扎营的时候，营地的卫生，怎么来维持。那怎么处理你们的排泄物？这圣经里都有讲。然后也提到说，以色列中不可以有娼妓和娈童，那这是神所憎恶的。那这个其实讲的就非常明确了啊。然后也提到说，像这样的人的钱，甚至都不可以用来做奉献，放到耶和华的殿里。这是23章，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会的事情。那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路德记。那路德呢是一位摩亚的女子，然后她先是嫁了一个以色列人，然后这个她的丈夫死了，死了以后她就随着她的婆婆回到了这个。回到了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然后她就，嫁给了波阿斯。那波阿斯呢是大卫的曾祖父，所以这个摩亚人路德呢就成为了大卫的曾祖母。那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也提到这个摩亚女子路德，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圣经里说神的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律法上是说摩亚人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摩亚的女子路德呢，她成为了耶稣基督家谱里的一位先祖，所以我们看到说这神的公义和怜悯在这里的一个体现了。这个路德记，OK。我们就不详细讲路德的故事了。然后这里提到说，娼妓和娈童所得的工价不可以带入耶和华你的殿，就是神呢是不允许以色列的女子中有妓女，男子中有娈童。但是这样的人呢，即使他们所带的钱，也不允许他们所赚的钱。 不仅只是不允许他们这样的人，也甚至他们所赚的钱都不可以拿到殿中来献给神，就是神不接受。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应用的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以非法的手段盈利赚钱，然后事后呢怕神责罚，到教堂的时候拿出他的钱来奉献。希望他本人呢是希望将功赎罪，买个平安。但是这种奉献并不能得蒙神的喜悦。并不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讲义上也举了这个该隐的例子。该隐也向神献祭，但是他所献的祭不蒙神的悦纳，因为该隐所行的不义。所以，因为他所行的不义，神连他所做的奉献，神也不悦纳，给我们一个提醒。然后24章呢，讲到了婚姻的事情。那第一段他讲到，就是。讲到说，人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里，打发她离开夫家。那如果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背景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圣经怎么会这样不公平呢？就是这个做丈夫的，只要看见妻子有不合理的事，哪怕她做一顿饭，把饭烧焦了，然后你一不高兴，你就写封休书回家吧你，就把她赶走了。就像我们中国的传统里好像有什么叫七休哈，有7种情况下你可以休你的妻子。那这里边就是不管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只要你不喜悦他，你就可以给他写一个休书，就把他赶回家。但是事实上呢，是说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你不写休书，你也可以把他赶回家，这是当时的背景。那么这里边强调说要写休书才可以把他赶回家呢，就是对。他的一个保护，因为你在当时的惯例呢，就是你不写休书，你就把他赶回家了。那他这个人回了家了，不是你的妻子了，但是他因为你没有休书呢，他就是一种不明确的状态，他的婚姻，他不可以再嫁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还算是他的丈夫。但是你写了休书给，这里要求呢，这样做的人你要给他写休书，写了休书以后，他拿了这个休书呢，他又变成了一个自由之身。他还可以再嫁人，所以这个规定呢，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妇女，并不是说，如果从当时的情况看，它是一种保护，是神的一种公义和怜悯的体现。所以在新约里边就有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时候，就问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而且他用的是，那当耶稣说。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了。摩西为什么吩咐要给他休书呢？所以耶稣的解释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所以才有这个律法。神的原则对婚姻的原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根据它的背景来理解它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更细的一些条例哈，就是实际上也是体现神的公义怜悯这种事情。那么，比如说新娶妻的人不可以从军，让他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乐。这个婚假比较长啊，一年。我们现在婚假没有这么长，是吧？然后不可以拿人的权磨盘石或者上磨盘石当当头，就是谁欠了你的钱，然后你说我借钱给你，然后我要拿一个东西做抵押，你不能把人家磨盘的上面的，这叫什么？你不能把人家磨盘拿走，因为那磨盘是。 是磨米的，用的磨盘把那个谷子什么磨成米，或者是把米磨成面，它才有饭吃。你把磨拿走了，你就断了它的口粮，或者你不全拿走，你把上面的磨盘拿走，下面的磨盘留给他也没有用，他还是做不出粮食来。所以这个怜悯啊，或者你看，你借给邻居东西不可以进他的家拿当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我拿一个东西抵押给你，你不可以进他的家去接这件东西，这是什么？这是表示对他的一种尊敬啊。你不要进人家说，我看看你拿什么东西给我做担保啊？哎，这个东西不值钱，我换一个值钱的东西。就是人家答应用什么给你做担保，就给你。然后，你要站在外面等那人把担保拿出来。然后呢，他若是穷人，你不可以留他的担保过夜。就这担保可能是他，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品。他必须靠着这个来生活，比如说这个说，这个人用衣服给你做当头，然后呢，这个衣服其实是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盖着当被用的，那你，他拿这个抵押了，白天给你抵押了，晚上你要把这个还给他，要不然他晚上他没有衣服盖着睡觉，所以这里边神说你要这样做，这样呢。你这样做，他会为你祝福，在神的面前是你的义。所以你这里边就是你借东西给邻居，不可以进他的家拿当头，然后如果他把衣服给你当头，你也不可以日落的时候你要还给他。那这个体现的都是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我们再快点看一下25章。讲到了鞭打的数目，就是说，如果判这个人要受鞭刑，只能打40下，那这个不可以过数，过数是属于轻贱你的弟兄。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他5次被鞭打，那每次被鞭打，那叫40下减1下，为什么呢？就怕过了这个数，就变成了违反律法了，所以打到39下，不再打了，万一数错了，就过了。这个，然后讲到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以拢住它的嘴。那新约里头，保罗用这个来比喻说，传道人应该靠他的福音来养生。然后这个讲到为丧亡的兄弟立子立后的规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很细的条例啊，我们就赶快看过去。接下来是讲到奉献出熟的土产，那这个前面其实前面讲过哈，就2/10。首先呢，你每年都要奉献你的1/10给神，然后每逢3年的时候，你还要拿出一个1/10来。那这个1/10呢，是给利未人和当地的穷苦的人。从26节的16节开始，它就是对前面所有这些细节律法的一个总结。16节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就是做了一个总结。然后他特别提到一个说，关于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就是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遵行他的道，听从他的话，然后耶和华呢就会照着他的应许认你为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和他子民的关系是个双重的，子民要认耶和华为神，然后遵守神的命令，然后神呢就会按照他的应许来祝福神的子民，神也认这些人是他的子民，那这是一个原则。接下来这个19节说，神应认你为他的子民。然后呢，神也会使你遵守他的诫命，然后又使你得荣耀。然后照着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是什么呢？是使你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和出埃及记19章给它合起来参照一下来看，19章就讲到说，如果你们这些民如果遵守遵行我的命令， 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你们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所以前面讲的都是你们怎么做圣洁的国民，怎么做神的子民的事情。最后27章讲到说要把这个过了约旦河以后，要把律法刻在石头上，然后要为耶和华烛坛献祭，然后呢讲到说。过了约旦河以后，进了那边以后，有两个山，一个叫基利心山，一个叫做以巴路山。那在基利心山上呢，要宣读神的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呢，要宣读神的咒诅。那这个27章后半段呢，就讲到说，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就会受咒诅。那这里边讲到了12个咒诅。但是神并不仅仅是讲咒诅，对吧？所以到28章的时候又重新开始讲，就是摩西律法的第三段，他又开始重新讲律法，然后重新讲说，你们遵守神的诫命就会蒙福，不遵守神的诫命会遭咒诅。那我们下次就会从28章开始看，摩西又重讲神的律法的时候，所以前面这段呢。讲到了第二，摩西第二次讲律法，讲到了律法的原则，然后讲到了律法的细节，那细节我们都看过了哈。接下来从28章开始，另一个段落又开始重新讲律法，那是我们下一次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律法给我们，借着这样的律法。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怜悯的，神对神的子民也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学了这些律法，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感谢神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神的旨意存在我们心间，也愿意照着去行，也从此可以领受神给我们那测不透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